今天把这解完，下次我们就能看诗篇了嘛。十二章就在讲审判，这个结构大家有没有觉得像创世纪三章一样的，对不对？创世纪三章讲到亚当夏娃犯罪了，对不对？然后接着神就怎么样，神就审判了，对吧？一个架构。这里呢，大卫犯罪完了以后，接着神就差拿单过来跟他讲神的审判，对不对？然后你们发现这里神的审判他是借谁来审判谁的？借大卫自己的口来审判自己的，对不对？
嗯，
有意思，对吧？所以神的审判是需要泄私愤吗？不是。是需要惩罚你吗？不是。他为什么要借大卫的口？因为他需要大卫真正从灵里悔改，认识到这件事情不对。对，如果他上来先指责说你为什么杀了人，你为什么，这就像今天 Jeff 长老说用手指着别人一样，对吧？说你这么不对，你那么不对，这个人就会越离越远，对吧？然后上帝让拿单讲了一个羊羔的故事啊，这个故事讲完，大卫自己一拍桌子，这个不行，我这人要还四倍。好，那你定了这个罪，就是你了。所以这个事实上是上帝让大卫自己审判自己，然后呢，让我们看见神的心意不是惩罚，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回转，明白吗？这个和这个在创世纪的那个结构，为什么我一开始要把那个神的审判那里讲完，也是一样的，是不是？也是一样，他要你什么？他要你在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的时候，想到去祷告神，姊妹经历生产之痛的时候才去祷告神。这里是什么？他需要你明白，你是怎么看待这件事儿？神就是怎么看待这件事儿？你需要看见你自己的罪，你要认。因为否则我们人的本性就是我不会认的。大卫在那个时候不认，他这个时候他也不会看见的。这个时候他讲了穷人的这个羊羔的故事以后，大卫事实上就已经借着先知拿单的话啊，他就认识了自己的罪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你会发现神在第八节讲的啊，这个非常有意思。他说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，你若还以为不足，我早就加倍的赐给你，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呢？他在讲一个什么样的道理？他在讲我们一切的供应是来自神的，上帝不希望我们因为缺乏去犯罪，不希望我们去把我们的 focus， 把我们的这个焦点从神的转开。就如果你是盯住他的时候，你就不会去犯罪。但是如果你是盯住别的东西，比方说大卫他不是盯住八十八，他是盯住上帝，盯住神的时候，他这件事情他就不会犯。但是他盯住八十八的时候呢，他就觉得我就要八十八。大家有没有体会孩子哈？其实我们只要用孩子的比方，我们一切在地上的事情都能明白。家里有两个以上孩子都会碰到这个事儿，妈妈要分东西哈，最好去分那个人造的东西，不能分不人神造的东西。人造的比方杯子，两个杯子是一样，孩子找不出差距啊。你分苹果就很麻烦，他非说我这个苹果比他小，我这苹果不如他甜，我这苹果这里有一块青的，有没有这样的？有啊，因为神造的他没有一模一样的东西。但是我们的孩子就会在那个当口啊，他跟你较劲，我非要他了，就他了，我就是他。姐姐那个苹果特别特别的好，是全世界最好的苹果，我就是要他的，有没有这样的？这个时候他的眼睛盯在哪？他的眼睛盯在姐姐的苹果上，他的眼睛没有盯在爸爸身上。所以上帝在这里讲一个什么道理？你若嫌不足，我可以加给你。你眼睛要盯着父亲，你不要盯着姐姐的苹果，姐姐就这一个苹果，这富人你是富人，穷人家就这一个羊羔，你还把他牵了宰了。乌利亚就一个八十八，你大卫一堆。你们明白这意思吗？上帝在讲一个什么道理？他并不是说你一堆很好啊，等会我会讲啊，这个一堆有很大的麻烦啊，这个。但是他就在讲一个特别深刻的属灵的道理，就是你要嫌不足，你要转向你的父，你不要盯别人的，你不要盯住你的弟兄姊妹有的东西。 那个事情会把你带在，绝对会带到罪里去，是逃不过的。比如说，我就是喜欢姐姐的这个苹果，就它了，全世界没有第二个苹果。如果是这样的话呢，我肯定会陷到嫉妒、苦毒、埋怨、仇恨，一切全都出来了，而且这个父亲还没办法解决，对不对？是这个道理吗？这就告诉我们，罪啊，永远都是把眼睛离开神了。孩子们的罪永远都是把眼睛从父那里了。这个父亲的家业如此之多，他有一万颗苹果，你老哥就盯着那一个，你知道吗？他讲的就是这个道理。你大卫，你要多少，我能给你多少。你为什么非要那穷人家的那只羊羔呢？是因为你就盯上那羊羔了，因为他没事晃荡晃荡在平顶上啊，他就远离神了，他眼睛没有盯着父亲，他就盯着那穷人家唯一的那只羊羔了。所以他说，我早就加倍的赐给你，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，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？啊，这是第一个点啊，上帝这神的话这里讲得非常非常清楚啊。然后接着呢，他说，他持节，他说你既藐视我，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，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，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啊。之后后面有很多的这个审判啊。好，这个审判和创世纪的审判一模一样的，是神在怒气当中要惩罚大卫吗？不是，首先它是一个自然的结果，其次他要大卫在这一切的事情上回转归向他，一个逻辑。为什么它是个自然的结果？大家都知道啊，这个中国最著名的一个皇帝之一叫康熙哈、啊，康熙是一堆老婆生了一堆孩子哈、啊，家里打架打得最凶的就他们家哈、啊。是不是？我们都知道，都看过这个电影啊，这个争皇位争得最凶的就是他。很不幸，这个大卫就是以色列版的康熙。他的这四个儿子啊，除了那个早年夭折的这个八十八的这个怀的这个儿子，剩下的三个全是这么死的，全是这么死的。而且呢，如果你们细读这个圣经啊，全部都跟他们的母亲有关系，所以这个事情呢，它真的就是一个自然结果，你还真赖不上神。你若要有得着属神的后裔，得着应许的后裔，你自然是一夫一妻的，你自然是就像亚伯拉罕和萨拉，对吧？萨拉一开始特别没信心的时候，你要不你娶个夏甲的，你要跟让他给你生一个，对吧？最后麻烦是什么？当他生了以撒了以后就过不下去了，就打起来了。然后大卫同志在这个时候怎么这得有个七八个吧，啊，你们去看这七八个基本上都是不属神的。因为什么？这是他在当时的流浪动荡的环境里面娶的妻子，所以这些妻子他自然带出来的孩子就比如说他的长子暗嫩，三子亚沙龙，最后四子亚多尼亚，全都死了，全部是因为这个。然后他们三个的妈妈在圣经里全部有提到，你们发现有跳过了谁啊？老二，对不对？圣经里提到的这个妈妈，她叫亚比该，你们都可以去读啊，这都是阅读材料，你们仔细去读，你会看见这个妈妈在孩子的这个教育当中的这个重要性啊。尤其是当这个只有一个爸爸一堆妈妈的时候啊，这个妈妈就显得极其的重要了。所以唯独跳过了老二，这个亚比该是属神的女人。啊，老大、老三、老四，啪啪啪，啊，死了四个，他真的死了四个，他不是还四倍吗？谁说还四倍的？大卫自己说。啊，那你杀了别人一个，那你就死四个，那四个儿子，那这四个儿子是神杀的吗？所以我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个跟大家讲清楚？否则你会觉得，啊，这个神太凶了，大卫犯的罪把他四个儿子杀了，那有这样的？不是的，我告诉大家，不是的。你仔细去读，这就是自然结果，啊，自然的结果，啊，他的亚沙龙更坏，他连他爸爸都敢反叛，啊，然后他这三个的母亲都不是属神的，所以这个无非就是上帝告诉你，大卫，你做这些事， 你就会有这样的结果。但是呢，在这些结果里呢，你什么时候回转，你的祝福就什么时候来。而这件事情最大的祝福在哪呢？耶稣的妈妈玛利亚和在地上的爸爸约瑟全部都是大卫和拔示巴生的。这是圣经里非常奇妙的一个地方。大家读马太福音一翻开来，讲到耶稣的家谱只出现了四个女人，对不对？姊妹们都会看哈，有几个女人啊，就我们要去学哈。他只提了四个女人，没有一个是比较正常的。第一个叫他玛，是跟他的公公犹大生孩子的，生下了这个法勒斯和谢拉。第二个呢叫喇合，是耶利哥城的妓女。第三个叫路德，是个外邦人。第四个就是八十八，一共就提了四个女人。难道没有其他更圣，打引号的圣洁啊，更圣洁一点，更让你们能够觉得当榜样的例子吗？有的。为什么？我肯定有。萨拉就是嘛，对不对？利百加就是嘛，对不对？拉杰就是嘛，为什么他不提？大家想过这个事吗？这就是神更大的恩典。什么恩典？你什么时候悔改，他就在你悔改的地方祝福你。阿门。你什么时候悔改，他说孩子回来，我不但改变你的今天和明天，我还改变你的昨天。我做错了，我跟拔示巴犯了一个这么大的罪，上帝说没关系，你悔改，你悔改了，我还改变你的昨天。我不能再把拔示巴送回去了，因为送不回去了，因为她老公已经死了。怎么办？没关系，神依然祝福你，他改变你的昨天。耶稣是从拔示巴生的，大家知道玛利亚和约瑟哈，他都是从拔示巴的两个儿子出来的。约瑟是所罗门的后代，拔示巴还生了另外一个儿子叫拿单，他往下倒倒倒倒倒就到玛利亚。所以呢，耶稣如果要往上追，他是一定离不开拔示巴的，就是这个女人生的。所以这个里面不但大卫悔改，拔示巴也悔改。大家知道拔示巴是从犯啊，大家不要觉得这我刚才忘记提了啊，拔示巴是从犯啊，拔示巴不是这个一点，不是 innocent woman 啊。为什么？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啊，你若在野地里就跟你没有关系。大家听懂这个意思吗？就是你若碰到类似的事情，你如果是在野地里，你没有罪，与你行奸淫的那个人是有罪的，要用石头打死的男的，女的是不用打死的。但是如果是在城里，
可以啊。
对，两个人都要用石头打死。圣经讲得非常清楚，你就看旧约圣经，这旧约圣经是非常有爱的啊，里面是讲每一个绝对都是完完全全合人的这个爱的原则的。就是一个女人她犯了奸淫罪，如果是在野地里，只打死了男的，女的是不处理的。但如果是在城里，是两个人都要打死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从犯啊。拔示巴是从犯，所以拔示巴也悔改了。我为什么讲他是从犯的意思？我要告诉大家，他也悔改了。所以我们在哪里回头，在哪里转向，神就在哪里开始祝福我们。我们人常常犯罪以后会起一个特别深的后悔的心，我早知道我不做这个事就好了。这颗心不是来自神的，是来自撒旦的。你要知道神如此爱我们，他完完全全能把一切给你翻过来。不要担心，从那刻开始你去到他那里去，你去求他的帮助，他就把你过去一切的变成你的祝福，未来就更不用说了。所以我们今天到这里呢，我们先停在这，我们下一次讲32篇，今天的32篇和这个诗篇的51篇，我欢迎大家去。